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来播最后一集的近现代德意志的璀璨群星啊。我这里再次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讲的是近现代德意志的璀璨群星，并不是针对于二战，所以不可能用很大的篇幅来讲二战中德国的所有人物。那么将来很有可能我会开一个专门的二战专辑啊。那么在二战专辑里边，我们会对德国的大部分人物进行一种更详尽的这个描述。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讲二战德国，那么最后一个人物，也是整个近现代璀璨群星德意志的结束的最后一集。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二战德国的三大名将那以及纳粹德国的一些头面人物再加上空军的凯瑟琳、海军的邓尼茨，这基本上把二战纳粹德国方方面面的人物都找了有代表性的给大家讲。那么最后这一集，我们把这一集所要讲的人物留给了二战时期德国陆军，那么作为中下级指挥官里边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名字叫做米歇尔·魏特曼。那么对于熟悉二战军史的人，有很多人应该知道这个人魏特曼，但是还有很多人并不知道魏特曼到底是谁。魏特曼他是德国装甲部队十大王牌里边，他按照击伤和击毁敌人的这个装甲部队数量来说，他排名第三，但是他极具代表性，因为他被第三帝国的宣传部基本上给宣传成为德军装甲部队的头牌头牌，并且他的战绩也是极具传奇性。他其中一次在波卡基村的战绩呢，可以算得上是现代坦克战史上的一个典型战例，并且是极为惊人的这种敌我的伤害的反差。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位德国装甲部队的王牌魏特曼。魏特曼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德国的农民家庭，在1934年他参加了德国劳动军团。那么到了34年的10月份，他作为一名列兵加入了德国国防军第19步兵团，到1936年9月30日退伍的时候是一名军士。那么随着二战的爆发，魏特曼再次加入了德国国防军，在1939年10月他到柏林的 LSAH 第5装甲连报到，这个地方当时是突击炮的培训学校。那么1940年2月魏特曼加入了新成立的 LSSAH 突击炮营，原因是他已经拥有了三年驾驶装甲车辆的经验。那么在这个在德国很出名的装甲突击炮培训基地里面，他认识了几位都是在德国装甲部队后来赫赫有名的装甲部队王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成为了好友，并且经常在一起研究在装甲作战时所应该使用的战术，分享相互之间的这种经验。1941年初，魏特曼在巴尔干战役开始了他的坦克战斗历程。在希腊的时候，他指挥着 LSSAH 突击炮营的一个排，那么随着大部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这里他一直待到了1941年，然后他被调到了东线，加入了南方集团军群，参加了巴巴洛沙计划。41年7月他因战功被授予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但不久以后他在战斗中负伤，不过坚持留在部队，得到了德国部队很多人得到的那种负伤纪念章。1941年9月8日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当时他正在罗斯托夫地区作战，在这场作战结束的时候，他因为在一次战斗中击毁了六辆苏军坦克而获得了坦克突击纪念章，晋升为军士长。所以在早期的苏德战场魏特曼一直在前线指挥着坦克和苏军进行着作战。因为他的赫赫战绩，1942年他被作为军官候补生来到了巴伐利亚的党卫军军官训练营参加培训，毕业的时候获得了坦克教员的资格。1942年秋季，党卫军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 整编为一个装甲掷弹兵师，而这个师的第13连开始列装虎式坦克。那么对于虎式坦克的操作，培训地点就在德国，后来又到了法国。到了1943年1月底 RSAH 师回到东线，这时候第13连连长是党卫军上尉海恩里茨·克林，魏特曼是作为党卫军少尉啊到13连报道。刚开始他并没有得到虎式坦克的指挥权，而是受命指挥一个装备3号 L 型坦克以及3号 M 型坦克的支援排，这是保护虎式坦克的侧后，对付敌人步兵和反坦克阵地以及障碍物的啊这么一个支援排。直到1943年早春，魏特曼才如愿以偿的啊加入了虎式坦克指挥官的行列。自从当上了虎式坦克的指挥官，这就开启了魏特曼啊那非同一般的传奇经历。1943年7月5日，魏特曼率领他的虎式加入到了库尔斯克战役。当时他所在的师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南翼，是进攻的中坚力量之一。在战役的第一天，魏特曼就摧毁了2门反坦克炮和13辆 T-34 坦克啊 ,13 辆，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T-34 是苏俄早期对付德军的重要的重装火炮重型坦克。那么7月7日8日两天，魏特曼又干掉了2辆 T-34, 2辆苏-12自行火炮和3辆 T-60, T-70 轻型坦克。7月12日他又打掉了8辆苏军坦克、3门反坦克炮，还消灭了一个炮兵阵地。在整个的库尔斯克战役中，魏特曼取得了摧毁30辆苏军坦克和28门火炮的骄人战绩。1943年7月份，他所在的13坦克连被改编为啊师直属的101重型坦克营，并于1943年8月前往意大利进行整编和担任预备队的任务。那么到了1943年10月的时候，当苏军开始其秋季攻势以后，他所在的师又回到了东线的基辅地域。在10月份，魏特曼的虎式坦克敲掉了20辆 T-34 外加23门步兵炮和反坦克炮。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魏特曼对虎式坦克的性能以及如何使用虎式坦克有效的杀伤敌人都有了逐步的提高，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为他的杰出战绩和优异的坦克驾驶啊战斗技巧，在1944年1月13日他荣获了骑士十字勋章。从1943年7月到1944年1月初，他一共摧毁了56辆敌人的装甲车辆，包括 T-34 和重型自动火炮。在1944年1月8日和9日，他和他所率领的坦克排一起制止和粉碎了一个苏联坦克旅突围的尝试。在那次战斗中，他击毁了10辆以上的苏军车辆。1月13日他又击毁了13辆 T-34 和3辆超重型自行火炮，他的总战绩已经上升到了8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这是德国广播在1944年1月13日关于魏特曼的宣传。因公魏特曼被晋升为武装党卫军中尉，并且他收到了发自希特勒本人的电报啊，希特勒本人的电报里这么说的，他说，作为对你为德国人民的将来而作战时表现出来的英勇行为的深深感谢，我现在将第380枚授予德国武装力量成员的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颁发给你，阿道夫·希特勒。1944年2月2日，他在东普鲁士从希特勒本人手中接过了这枚骑士十字勋章。这个时候的第三帝国宣传部把魏特曼已经包装塑造成一个国家英雄，他的画像随处可见。他还被邀请访问了喀塞尔的亨舍尔工厂，向工人们表达了对他们从事制造虎式坦克这一伟大工作的感激之情。他还参观了虎式坦克的生产线。在这次访问结束之后，1944年5月，魏特曼回到了第101重型坦克营，当时的驻地就在诺曼底。紧接着就是诺曼底登陆， 在诺曼底登陆一周以后的1944年6月13日，这个时候魏特曼他所指挥的1011重型坦克营第二连啊，在盟军的反复空袭下只剩下了四辆虎式坦克和一辆四型坦克。他们到达了诺曼底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叫做波卡基村，而这个小村庄就因为魏特曼的战绩而在世界啊军事史，尤其是坦克作战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当时魏特曼的对手是英军先锋第22装甲旅，他所属的部队就是英军精英的第7装甲师，就是和在北非和隆美尔对抗的那支精英的英军装甲部队。那么知道了英军第22装甲旅进入了波卡基之后，德军指挥部就呼叫魏特曼所在的机动部队驰援这个地区。那像之前说到，魏特曼手里只有四辆虎式和一辆4号坦克，而且因为救援任务十分紧急，本来应该配合魏特曼的步兵没有跟上，而22装甲旅他的 A 连已经抢占了村外的一处高地，而 B 连拥有至少14辆克伦威尔、4辆萤火虫和其他数十辆各类的装甲车，其中至少4辆克伦威尔在村子里进行巡逻，其余的都在休整。那么到了4月13号凌晨，天还没亮，魏特曼在进入村子之前就已经知道22装甲旅已经开进了村子，但具体多少辆坦克这要等到侦查结果。那害怕耽误战机，于是魏特曼决定趁天还没亮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那进入村子附近以后呢，魏特曼一直从茂密的农田和树林间穿梭以隐蔽自身。由于村子里稀稀疏疏的建筑物以及天色未明，魏特曼很难确定到底有多少英军的坦克，但他估计并不会超过10辆坦克，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面呼叫另外3辆虎式和一辆4号，一辆自己先进入村子里确定对方的数量。发完信号以后呢，魏特曼没有在原地停留，反而立刻开上了公路，直插到波卡基村的腹地。可是当开上公路之后，发现身边就是一辆英军的侦察轻型坦克车。魏特曼车组反应神速，立马调转炮塔就干掉了这辆轻型的侦察坦克。打完第一炮以后，附近的4辆克伦威尔坦克闻讯立马打开了发动机，这下发动机的声音就为魏特曼点燃了指路的明灯，他朝着声音响起的地方就是3炮，而这3炮就显示出魏特曼他极高的坦克战斗技巧。88毫米的主炮尤其虎式坦克又是超高的射速，一炮一辆，这一下子克伦威尔坦克就只剩下最后一辆了，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并且呼叫附近的英军坦克。魏特曼一边追击一边呼叫队友速度赶到，突然在一个路口拐角处出现了2辆英军坦克，一辆是刚刚正在逃跑的克伦威尔，另外一辆居然是萤火虫。萤火虫是当时英军的主战重型坦克，魏特曼当机立断优先打掉了萤火虫，而克伦威尔的主炮因为威胁比较小就放到了其次来处理。交火结束以后，魏特曼担心其他的英军坦克闻着声音赶过来，就立马开进了村子旁的麦田地里进行迂回。那遭到袭击的英军迅速的从四面八方集合，并且以为是遭受到了德军的装甲部队主力。这时候太阳已经出来，魏特曼就在暗处寻找着英军的主力，因为没有退路，魏特曼没有选择无意义的逃跑，而是卡在了英军必经之路的几栋建筑物之中，想利用巷战的优势避免英军的机动优势。那英军发现魏特曼的坦克以后并没有包围他，而是进行了反复的远程射击，这正好就是虎式的长处。魏特曼一一点名就打掉了 B 连的坦克，而后续赶来的 A 连也不敢进入村中，就开始和虎式进行远程对射。到了中午时分，魏特曼已经利用虎式的优势击毁了20多辆英军坦克和10几辆装甲车， 而且闻讯赶来的三辆虎式和一辆四号也进入到战斗，进行对 A 连的反击作战。幸亏这个时候威特曼的虎式被英军的反坦克炮打中履带并且打断，于是他不得已撤出了战斗，成了观众。这场坦克战斗双方面的战损比是惊人的，英军作为精英的坦克师啊，装甲师，在这次战斗中共损失了25辆坦克、14辆半履带车和14辆通用载具啊，就是卡车，还有几百名士兵。而魏特曼他所率领的这支坦克部队啊，除了他的战车履带受损以外，其他并没有重要损失。而这次战斗使得第22装甲旅啊，因为指挥不当，当时的旅长以及啊他所属的装甲师的师长都被撤了职。而且英军的装甲师在之后的作战中进攻中变得小心翼翼，发现任何被怀疑为虎式坦克的目标就呼叫空军。所以魏特曼的这一次啊极为优异的坦克战斗，使得英军面对德国装甲部队时的作战方式都有了改变。因为这一场啊杰出的坦克战绩，魏特曼在1944年6月22日在 LSSAH 首任师长武装党卫军一级上将底特里希的推荐下，被授予了带象叶和宝剑的骑士十字勋章。希特勒亲自嘉奖，使魏特曼成为二战德军中最最出名的啊坦克王牌。同时他也被晋升为武装党卫军的上尉。当时德国陆军的高层给他提供了一个培训学校的装甲兵教员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成为德国陆军啊装甲部队的象征，为了避免这个王牌啊战死，就给了他一个装甲兵教员的位置，希望把他保护起来。可是魏特曼拒绝了，他于1944年7月6日返回了诺曼底前线。那么这个时候的诺曼底前线坦克作战是到处可见的，因为英军啊盟军当时一心就想突破德军的防线，而德军誓死也要保持住自己防线的稳定性，因此到处都可以看见啊这种坦克部队之间啊发生的这些战斗。那么魏特曼最后一次战斗是发生在1944年8月8日啊，这场战斗的话，盟军当时是设了一个坦克陷阱啊，希望能够对德军的主力虎式坦克造成比较大的啊这个损害。据魏特曼的战友回忆，当时在魏特曼率领着7辆虎型坦克啊，沿着道路向着当时指挥所给他下达的目的地行进的时候，魏特曼已经有一种感觉啊。魏特曼据他的战友说，他有一种在战场上，尤其是坦克作战的时候，有一种天生的直觉，他对敌人的坦克的位置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啊这种第六感。因此在他这最后一战中，当他行进的时候，他已经用无线电提醒啊他的部队要注意前方有一片可疑的树林，他觉得有一种危险在隐隐的这个向他袭来。那他的直觉并没有错误，英军集结了多辆的萤火虫啊重型坦克，就在这里设置了一个陷阱，一个埋伏圈。当魏特曼的虎型坦克行进到萤火虫他们的射程之内以后，英军的萤火虫坦克首先开火，遭遇到伏击以后，魏特曼发出无线电讯号，希望大家能够迅速的向后撤离。可是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毕竟英军进行的是一次非常周密的策划。当时英军装甲部队的火力之猛，已经没有给魏特曼任何机会能够挽救战局。在这一次战斗中，魏特曼他所在的虎式坦克被彻底击毁，所有的机组这个当时的车组成员啊全部都战死了。 那么这场战斗对于德国的装甲部队，尤其对德国武装党卫队来说，战斗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魏特曼和他的成员下落不明，尸首无存。当时党卫队第十二装甲团特意派人在魏特曼战死的这个道路两侧进行搜索，甚至他们不愿意承认魏特曼已经战死，把他列为作战失踪人员，因为他们生怕宣布这位装甲战神的陨落会对国民和部队士气造成沉重的打击。但是在一个多月之后，他们还是承认了，纳粹德国军方还是承认了魏特曼上尉已经战死，并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其中武装党卫队一级上将魏特曼的老上级前 RSAH 师长底特里希专门致了悼词，他的评价很有代表性，他说魏特曼永远处于战斗状态，他是一名真正的战士。而且魏特曼在坦克战史里边，他也得到了包括他的对手苏联人以及西线盟军给予他的极大的尊敬。但是魏特曼的死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大的争论，这个争论并不是说魏特曼有没有战死，而是到底是什么击毁了魏特曼的坦克。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的是由萤火虫，当时英军的萤火虫的炮火击中了他的坦克的发动机的后舱，依次洞穿了发动机舱和燃料箱，引起大火，升起一团火球，紧接着大火进入到坦克战斗舱，弹药发生了爆炸，杀死了车中全体的成员。但是这个呢，有很多人提出疑问，因为根据现场调查的照片，坦克的除了炮塔被掀飞以外，下面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所以就引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的是魏特曼的坦克遭遇到英军台风式战斗机火箭弹的这种击中，从空中被英军的空军对地攻击给击毁了。但是这种说法也立不住脚，因为在二战期间，尤其在这个阶段战斗机的火箭弹精度极低，不可能打得那么准，因此第一种被萤火虫坦克击毁坦克的击毁它的座驾虎式座驾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可信性比较高。第二种说法来自于空中对地攻击，这更多的是来自于人们的一种不希望这么一个王牌的坦克战斗员最终是死于坦克作战，更希望他能够保持住他在陆地之上尤其是坦克作战中这种不败的战绩，更多的是心中的这种人们心中的这种愿望。魏特曼最后的安息之地是在法国诺曼底，由法国人专门建立的德国军人墓地。我们之所以来给大家选择魏特曼作为二战德国甚至整个近现代史德国璀璨群星的结尾，是想跟大家讲的是无论历史如何的存在争议存在争论，无论这种正义非正义的这种争执有多久，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像二战这个期间，像魏特曼这样底层中下层的德国军人才是真正使得德国的军事力量傲首于全世界的中坚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批人才诞生了世界上最强的陆军德国陆军。魏特曼虽然是党卫队的成员党卫队陆军成员，但是他没有做过任何违反人道的跟大屠杀突发俘虏这些有关的任何行为，他没有，更多的他是作为一个标准的军人，一个杰出的军人，驾驶着他的虎式坦克坐骑，在东线和西线的二战战场上，为着德国国防军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的战功，也打下了令他的对手都极为佩服的威名。那么魏特曼这样在真正的战场的最前线在战术上进行钻研并且将之发挥到极致的 这些德国的底层军官和士兵，是和三大名将凯瑟琳、邓尼茨一样，交相辉映，一起组成了德国军事力量的最强有力的那道风景线。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就讲完了整个群星璀璨的近现代德意志。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系列，能对德国这个从欧洲最相对来说最弱小的国家，一步一步成为令世界都侧目的军事强国、地缘强国、欧洲的强国它这个崛起过程有着进一步的了解。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系列能够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主导欧洲局势的德国，它的这个民族日耳曼民族，它所具有的这种民族特质。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提高自身，了解历史，提高自身，这才是我们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谢谢大家对这个系列的喜爱和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其他的系列，多谢。